劳苦担重担，首先要知道你担的是重担，而不是好事儿。认识到他担重担的时候，于是你就会开始有劳苦的感觉了。如果你不觉得他是重担，你不觉得劳苦，一旦发现他是重担，你就开始要劳苦了。而担重担还卸不下去，这就麻烦了。于是他不但劳苦，而且还疲劳了，而且还挣扎。什么叫挣扎？又要卸吧又不想卸，想卸吧还卸不下去，扔了吗还可惜，背着吗还受不了，所以就叹息，就劳苦了。这个重担压在身上，就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他才想得安心。所以我们总说天生是瞎子的人，如果不知道光明，他总是很快乐的。有一天他知道光明以后，他就陷入痛苦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耶稣这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个凡就是一切所有的感受到重担很沉重，因此和劳苦的人，这些人其实有福了。来吧，你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真正这句话，这个可以这句话，我们翻得比较被动了。原文是这样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必定你来就一定得安息。那么人的重担是什么？人的败坏，人的情欲，都是人的重担。其实大家知道，人的重担首先来于人的败坏，人的败坏来源于人的堕落，人的情欲导致的各样的败坏，于是就使罪的工价乃是死体现在人身上，于是人就被死辖制了。今天的世界为什么这样的败坏？灾难、疾病、痛苦，因为都是罪和死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注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专门讲到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败坏就是指着今生世界上存在着各样的问题，而这一切的问题都来源于罪。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个使你们都安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句话叫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是指着一个人能够从到基督面前来得到赦罪的平安，卸掉罪的重担，卸掉罪和死给予他最后审判的威胁，得到了基督里的安息和平安，他就得救了，他成为主的孩子了，进入基督里来了，基本的安息就得到了。而且所有一切因为罪的重担而劳苦的人，因为死的败坏而劳苦的人，他认识到这个败坏的痛苦，他愿意得安息，他回到神面前来就得到了安息。我们总是说客观环境，神制造一个条件，圣灵做成一个工作，使一个人进到一个环境中间，由外在的劳苦逐渐引发了内心的劳苦。刚才这个姊妹讲，他们呢有一个人死了40分钟，心脏重新停跳，在40分钟之内他的灵魂在外头曾经遨游过一番，但是现在还不信神。你会觉得很奇怪吗？神已经给他了一个机会，让他体会到还有一个肉体之外的永恒的存在，他居然还不想要神，可见一个人的心是多么的顽梗。如果神不改变我们这个心，不使我们这个石头心改变成肉心，我跟你们讲，他就见到更大的异象，哪怕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他也不会信。所以这才体现出一点，每一个信的人 都是神所拣选的。反过来，神也给人机会，是有人各种情况下进入这个恼火的状态，其目的是使他有一个可能性归向神。所以得安息，这是第一步。刚才我讲的第一步得安息，乃是指着一个人因为劳苦担重担，到基督面前来卸下罪重担，于是就从主得到了拯救，得到了赦免，得到了平安，得到了生命。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得了第一步安息，但是还有一个第二步的安息。第二步的安息在哪里？第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怎么样？得享安息。如果把前面这一段话我们暂时略掉，就变成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得安息是第一步，得享安息是第二步。得到了安息，能不能享安息呢？对基督徒来说，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到了安息，但是我们能不能享安息？我们能不能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卸掉我的担子，又得到了安息呢？你不说卸掉了吗？对，最重担卸掉以后，我们基督徒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在于我刚才所讲的，你因为一个石头的心，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罪，什么叫因罪带来的痛苦，你的一切都为自我而活，甚至你的重担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你的乐趣。但是神改变了我们，使我们里面重生了，我回过头来才认识到，原来那一切东西都是重担呢。我从主得到了生命，于是我里面就发生了一个更新的变化。我从主得到生命之前，我就等于我的肉体，肉体就是我，我就是肉体，我的这个自我与神隔绝，死在罪恶中间，我活着就为我自己活着。但是主的生命一旦进入以后，我们就更新了。现在还是这个我，但是我里面不只是肉体了，我这个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包括着一个肉的心，一个心的灵，加在一起。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特别讲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肉心代替你们的实心，我要赐给你们心灵。灵和心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从神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个生命是爱神的。我里面还有人，我们是一元论，我就包括着我的灵魂体加在一起，全部都是我。于是我的心灵、我的心以及我的肉体还在我里面，都是我。这我里面有一个掌权者，这个掌权者就是我的这个新的生命，他是掌权者，他应该掌权。而且随着我这个新的生命赐下来以后，圣灵就住在我里面引导我，这就是基督徒的光景。但是这个肉体虽然被剥夺了领导权，虽然已经无能为力了，虽然已经不能绝对的辖制我们了，它可带着极大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从这旧造里面经过的，我的观念、思想、行为在世界上已经因为私欲渐渐变坏了。虽然我这个新的心是倾向神的，但是我这个肉体怎么样，还企图按照旧的规律来继续运行。所以在我里面就出现了征战。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我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力量是立志为善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力量常常左右不了我，因为我里面还有个肉体，我肉体没有良善。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说很奇怪吧，我还有一个住在我里头的罪，这个是我还不是我呢？又是我又不是我。是我那是因为我里头有他，不是我是因为我这个我的里面那个真我是属于神的。基督徒的征战，基督徒的困苦，基督徒的重担都在这里面表达了出来。于是我们就看见，作为一个基督徒才是真正认识到什么叫重担的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良知。于是他就发现，我的这个肉体就是我的重担。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当他一旦信耶稣以后，他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的交战状况。这个交战的状况就是他对自己有个新的看见。过去他以为一切对他好的，现在都变成重担了，而这个重担却又脱不下，甩不掉。这个肉体仍然有情欲的影响，私欲经常反过来作用在肉体上，我的心就偏向于自我，偏向于世界，偏向于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跟随主，在主里面得到圣洁安息。一个基督徒的苦，如果在这方面苦，他就有福了。一个人他如果是基督徒，你跟他谈起来对他自我如何认识，如果他没有这样屡次跌倒的经历，没有这种叹息的经历，我们大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从21节再往下念，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成为一个极大的重担。取死的身体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重担。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哪个己啊？这个舍己的己是哪个己啊？就是这个高举自我的罪性，就是这个满足自我的肉体，就是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些事情说的都是一回事。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在肉体中间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与神为敌的这个东西。我们的心爱慕神，我们的心可想神，可是我们的心里有一个东西是悖逆的，是反抗的，而这个悖逆的反抗，我与他征战的时候，我却制服不了他。不但我制服不了他，他常常欺压我。我以为善的时候，就以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我从信主到今天都苦了50多年了，还在苦呢。不要紧，一边苦一边往前走，一边苦一边长大，一边苦一边学习，把重担卸给神， 一边苦一边学习依靠，这个过程不可以没有，不然我们这个自己这个心我本身仍然有一个位格的特性。作为位格特性，就是我这个自我的自我的决断力、自我的意志仍然潜在着一种高举自我的东西。自我如果真好，真正的顺服神，自我就变成好管家；自我自己要离开神挑大梁，自我就变成悖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们永远不能完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在基督里。我们今天虽然在基督里，但是我们的心却不能完全在基督里。我们的心仍然不时无时无刻的不知不觉的习惯性的以自我为中心来解决问题，甚至以自我的力量想制服自我的败坏。因为我爱神，因为我愿意归向神，因为我读了圣经，看见了许许多多爱的事、美的事、善的事，看见了很多圣经中的教导，我愿意为善，我愿意靠着主走那条道路。可是我没想到，我愿意为善，我那恶也带劲儿；我愿意制服我自己的恶，我就越经常失败。我最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的母亲90岁，大家都知道，我的母亲跟老小孩似的，因为老小孩嘛，做些很多事情让我实在觉得怎么说呢？作为老人就应该孝，作为这种老小孩的情况，我要敬他，我实在不够敬，所以孝而不敬，经常一着急就跟老人家生气，甚至刺他两句，说两句，批评两句。老小孩嘛，做点事情吧，本来就是小孩，怎么办呢？前几天我又遇见这件事情，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说主啊，我里面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我自以为我能服侍他，我可以给他生活上的舒服，我可以让他吃得不错，我可以请个人来照顾他，但是我进不进他，我是不是因为他糊涂了就不把他当成母亲那样的敬呢？所以我在主面前又立了个志，我主啊，从今以后我要对我母亲温柔。可是我紧接着我告诉主啊，这个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可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耶稣这段话跟罗马书这段话是绝对对应的，大家仔细的分析。因为我们今天立志行善，愿意讨神的喜欢，但是我里面那个自我的力量反过来总是成为我的最大的重担，于是主就要我们学习依靠他。这个依靠他是不住的越来越深刻的依靠他，不住的越来越多的依靠他。我的这个重担靠着神的恩典卸下去，主啊，今天我知道靠你不行了，我靠自己不行了，我靠你，感谢主。于是我们的姊妹47岁就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就结婚了。因为她靠自己了一辈子，一个都找不着，最后不找了，就说我赐你一个。这个事解决了，下面有没有？哎，新的担子又来了。神总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剥掉我们的外面的东西，一层一层把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东西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得享安息、卸掉重担、到主面前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晋升的过程，不断的卸掉重担的过程，不断的依靠他的过程，也不断的向安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罗旋性前进也好，有时候我们说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神也好，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享安息。你如果不到我这里来，你怎么依靠我？什么时候能依靠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了。怎么靠啊？弟兄姊妹，靠自己的时候就不能靠主， 自以为能胜过的时候，你就不能靠主，也不想靠主，也不会靠主。一个人在水里快淹死的时候，扑腾，使劲扑腾的时候，他还得靠自己，直到他实在是个半死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把自个儿完全交给那个拯营救他的人了。大家知道潜水那个救水的救你溺水的人怎么救啊？给你一拳，把你打晕了，你自己不会动弹了，你就只有靠他了，他就给你拉出去了。因为救你的时候，如果你老扑腾，不但你自己呀、活不了，还把那个救你的拉到水里头一块淹死。这里面就让我们体会到真正的安息，学习真正的顺服和依靠，必须有一个对自己的劳苦担重担有个深刻的认识，认识到自己卸不掉，太痛苦，疲劳之极，一点办法没有，主啊救我。那个时候主就伸手，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主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全能，何等的爱，何等的智慧，主就等着这个时候来救你。在这之前，你折腾去吧，你扑腾去吧，你想用你的办法解决人际关系，你想你的办法去干点什么，你去试试看。求神怜悯我们，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然后我们要知道如何靠主得享安息呢？因为安息是属于主的，在主里面才有安息，在主里面不去寻求主得不到安息，在主里面不去要安息还得不到安息，在主里面不去要主，主的安息怎么能属于你呢？所以与主联合，在主里面就得安息。因为到我这里来做什么？主说我要使你们知道父。到主这里来不但要知道主，主说我要叫你知道这位全能的父他是如何的爱你。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自己就是神，但是他宁愿做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到父里面来。所以这个知道是个知道，真知道的意思，是个彻底的知道，是个完全的知道。主说我这里头有方法，你要得安息有方法，方法在哪里？方法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前头这几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如果把这两句话做到了，你就得享安息了。所以我们还要思想一下，什么叫柔和谦卑，什么叫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柔和的原文就是温柔、体谅、体恤、柔和。谦卑的原文是谦卑的、卑微的、低位的、贫穷的。谦卑原文是个形容词。主的柔和谦卑，弟兄姊妹，是主的人性里面的柔和谦卑。记住，他成为人的时候，一切的美德都是在人性里面能够得到的美德。他所得他的美德，他的柔和，他的谦卑，乃是在他人生的苦难历程中间，在顺服中间被圣灵塑造成功的，乃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耶稣基督身上所结的果子。因为圣经早就说过这话，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他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什么意思？是我们的元帅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又是什么意思？主说我已经经过了，我在经过道路中间，因为依靠父，我达到了柔和，达到了谦卑， 你也可以因靠父大大的柔和谦卑。主说我就是你的大祭司，我凡是受过试探和你们一样啊，你怕什么呀？我之所以柔和，因为我体会到你的痛苦，我总是用温柔的怜恤等待着你，我来体谅你，你到我这里不必惧怕，你的眼泪由我擦干，你的重担由我担当，你还怕什么呀？所以当我们体会到一点，这个柔和谦卑的意思上是主向我们的一个呼召，说你跟从我吧，我在你前头走啊，我凡是受过试探的，凡是受过试验的，我凡是受过试炼的，你所今天经过的我都经过呀。主说我是谦卑的呀，我是你的主是不错，但是我与你相处的时候，我不但与你处在一个对等的相交的状态中间，而且我处在一个卑微的低微的状态，我甚至与你相交，为了让你投靠我，我宁愿比你还低一点，你来不来？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我们今天不是来到一位威严坐在高高宝座上，左手拿着公义，右手拿着审判的主面前，我们是来到一位谦谦和和，曾经经过十字架，骑着驴驹子，体会我们的一切的苦难的主面前。所以主向着我们是柔和的，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向神温柔才能向人温柔，向人温柔才能承受地土。什么叫承受地土？主就给你结果子的机会，所以你就要可以耕耘、撒种、浇灌、修理。主说我叫你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主要我们跟从他，乃是因为他自己背着十字架走在我前面，他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就是他的十字架。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你不要以为今天你软弱了、失败了、跌倒了，你见不得主了。主说你跌倒了，你知道我为你苦吗？你知道你跌倒了，我为你流泪吗？你为什么不回到我面前来？因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叫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主向着我们是谦卑的，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在创造的神面前谦卑，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大家要记住，只有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才能在人面前谦卑。你谦卑在神面前，你就谦卑在所有的人面前，你温柔在神面前，你就温柔在所有的人面前。温柔谦卑首先向着神，然后你才能向着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人的本性是软弱的，他就成为人照样软弱。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人是卑微的，他就自甘卑微，因为软弱，甚至软弱到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卑微乃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位主，主说你要不要求？所以我们今天体会，今天主的柔和谦卑，不仅是主自己的柔和谦卑，不仅主有柔和谦卑就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来，而且主说我的柔和谦卑是向着神的，我的柔和谦卑是经过苦难学出来的，我的柔和谦卑是因为我体会到我作为一个人，我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应该柔和。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人，我在神面前，我就必须谦卑，我也就在人面前谦卑。 如果我们懂得柔和和谦卑的时候，我们还自高吗？我们还自以为是吗？我们还高举自己吗？我们还一切为自以自己为中心吗？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还要觉得我什么都行吗？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如果要学习把这个重担越来越快地卸给神，有一个办法，我们就在神面前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主啊，这担子我担不了，你来吧。主啊，我不行，你来吧。我不能逞强了，靠着我自己实在胜不过。我最近一个弟兄打长途电话给我，用了一个小时，一边说一边哭。这个弟兄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他很爱主，他为主献上的实在太多，我实在是很佩服他。但是他这次跟我哭得很厉害，他说我昨天晚上我们夫妻两个在神面前祷告，圣灵大大做工。他说多少年以来，我因为做生意，我知道有些地方不够圣洁，但是我受不了，因为我不用这种办法，我就不能够获利。但是我相信我的弟兄还不至于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我相信他可能是在那玩弄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手段，在政府面前也过得去，在人面前也能捞着一把。他不是那种黑心的人，因为他实在是有一颗爱主的心。但是即使这样一种在人面前还过得去的事，他多少年以来他受到折磨，他放不下，可是他也知道他如果不放下就不能讨主的喜欢。所以他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在神面前，神让我放下，我把一切都交给他。他说从今以后我是一个新人，我不会再做那种事情。他说我在我的同事面前，我过去我没有一个圣洁的榜样，从今以后我要有一个。甚至说，意思是说，如果我因为按照神的原则去做，我失败了，我在所不惜，因为我不能够再这样过去了。然后他就笑，一边说一边笑。哎呀，我真感谢主，我实在体会到圣灵充满他的恩典。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一个卸下担子的一个经过。你必须到有一天，那个担子让你喘不过气来，这个担子可能你就别人觉得很小，不算什么，这点事儿，哎呀，何必那么计较？可是，在神面前，你不能不计较。计较到有一天，你挣扎到最后，主啊，豁出去了，死我也不干了，交给你吧，我依靠你，这才是依靠。如果你没有死的决心，你不要想依靠神，因为依靠主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依靠主就是不再为自己活，这个不可能两全的。我自己要活着，我怎么可以依靠主啊？然后我们看下面那句话：你们当负的恶，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什么叫负恶？恶就是负权柄的象征。恶，做仆人就要负恶，所以负主的恶，就是在主面前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有一个做主的仆人的行为，顺服主给我的规范，听主的话。负主的恶就是尊主为大，调整好主和我的关系，存心顺服跟从他。负主的恶就是为主做工，照着主人的吩咐去行，做一个良善的、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所以罗马书就讲，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我们今天顺从肉体，那么到现在肉体的恶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我们是自由人，但是我们不肯把这个恶拿掉。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说过，你们要脱掉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什么意思啊？你已经是自由人了，你还不想脱掉这身衣服，你已经不是肉体掌权了， 可你时不时的还得听他的。
所以耶稣说，
我们来吧，我们来跟随主，下决心负主的恶，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管制我，让他来塑造我，让他来改变我，因为我管制不住自己，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恶既然是一种管制，那么恶实际上就有一个律的概念在里面，在肢体中运行的罪的律也是一个恶。大家知道律是无法反抗的，所以一种规律性的行动，规律性的东西，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违背。所以我们人不能自由飞到天上去，因为我们受地心吸力的规律，所以我们人必须吃饭，我们才能够生活着。没有一个人只喝凉水吸空气就能活着，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律的问题在这里头。恶就是一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恶，犯罪的律就是个肉体世界的恶。我们如果不脱掉这个恶，附上主那个恶，我们怎么办？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节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把我带到你的生命圣灵的律里，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来负你的恶。这就是个奉献呢、你想负主的恶，你想做主的牛吗？你奉献你自己去啊，你不肯奉献自己，你还得挑，说我负两个恶行不行啊？不可以，只能负一个。这个决心我们必须想。每一个人，如果你不像我那个弟兄的神面前祷告了，主啊，从今以后我负你的恶，从今以后我顺服你，从今以后我按着你的话去做，我不可能交叉两只床。那个时候这才叫做真正的依靠，不可以既靠着神又靠着自己，只有一个靠，没有两个靠。然后我们还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请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通呢？这里面讲了恶的问题，你不可能又负义的恶又负不义的恶，不可能又靠着光明又靠着黑暗，不可能又归向主又归向比列，比列就是魔鬼，不可能既与信的人结婚又与不信的人结婚，这不可以的。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原文是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偶，这句话本身就讲着婚姻问题讲的，基督徒不可以跟不信的配偶，因为我们不能同负一恶。这恶什么意思啊？古代的一种拉犁的工具，是个十字形，中间有条杠，前头有道横梁，横梁前面是用绳子绑到那条树干上的，左边一个牛，右边一个牛，这个横梁能够前后移动的，所以这两头牛不但是共性，都是牛，而且个头还得差不多，劲头还得差不多，性格还差不多，一块起步一块迈，迈的脚的长宽度都差不多，这才能拉得好呢。如果把一驴和一牛搁一块，你试试看能拉得动吗？能拉得准吗？所以同负一恶必须是一对共同负担起这个责任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恶，什么意思？恶是耶稣的，刚才我讲过的是这个恶作为主人说我们要负他的恶，但是这里还有个很深的意思，说主说这是我的恶。什么叫我的恶？我在这一边，你在哪一边？你在那一边呢？我跟你一起负恶往前走啊， 你要与我同心同行同步啊，就说我没叫你一个负恶呀，我跟你一起负啊，我跟你一起承担你的苦，一起承担你的难，一起承担你的一切，但是你必须把你那一半给我，你不可以说你找另外一个与你不相配的来负恶，你离开了我你能做什么呀？所以弟兄姊妹体会这一点，主说你们跟从我是讲我在你前头走，你跟从我，主说你负我的恶，那说你和我同步走啊，主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从来都是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的，我们要不要与他同心同行协力？大家也知道圣经里面从永远有一个真理，就是主神是以丈夫的形态出现，信徒教会是以妻子的表面目出现的，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在旧约里面耶和华一再的把以色列人怎么样逼成他的妻子，在雅各书里面专门讲了一个信徒跟主的关系，就是良人和佳偶的关系啊。所以不要同父一恶，你不能又嫁给了我又嫁给世界，你不能又跟随我又随从肉体，但是不要紧，主说我与你同行，你怕什么呀？你交给我好了，你来我们一起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因为主与我们同行，主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就是主的十字架，如果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钉啊，同钉就是同父一恶，十字架就是这恶。弟兄姊妹，你看那十字架正好是个恶，主说我钉在上面，你也钉在上面，我们一起来往前走。所以保罗才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下面主说负我的恶还要学我的样式，学主的样式是什么意思？首先一点，主的样式就是人的样式，学主的样式就属学主在人面前成为人，他是怎样做人的，他是如何守住他被造的本位，他是如何守住他的人的基本形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基督徒如果继续高举自我，其实真正高举的不过是自己的肉体，基督徒如果自己高举自我永远不能制服肉体，因为肉体的特性就是满足自我，基督徒必须学耶稣基督的样式，从生下来生在一个拿撒勒人贫穷的家里，一生一世谦谦卑卑在神面前，谦谦卑卑在人面前，而且尽诸般的义，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主的样式是柔和谦卑的，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真正的在这里面学习主的样式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在这里面去跟随他的时候，你看看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得享安息的唯一道路就在这里，我们肯于负主的恶，我们想学主的安息，我们一定能够得享安息，因为主规定了，主的话就是能力，主的话就是规律，我们肯负他的恶，我们愿意学他的样式，我们就不再劳苦担重担了。
但是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学，逐渐深入的学，越来越学得像他，越来越有他的形象。这个道路，这个过程是蛮有恩典，蛮有希望，蛮有荣耀的。今天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劳苦，